这一集，罐子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讲《地球仪大冒险之非洲草原》的第四集。沙发沙沙还在不停地指责地球仪，声音越来越高，说的话也越来越过分。地球仪的小脸儿一阵红一阵白，身上因为海拔不同呈现出的高低起伏，被染成深深浅浅的颜色。家具家电们看到这情形都过来劝莎莎，可莎莎就像没听见一样，语速更快了，有的没的说了一大堆。这不对劲儿啊，沙发莎莎一向是好脾气，怎么今天这么反常？终于地球仪再也受不了了，涨红的脸就像马上要滴出血来，他大吼一声，
不要再说了。
地球仪的声音大极了，离得近的家具家电都捂住了耳朵。就在这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一片暗红色的光波从地球仪身上荡出来，弥漫在考考家的整个屋子里。家具家电们无论个头大的个头小的，轻的还是重的，都轻飘飘地浮起来。光波飞速摇动，折射出无数个世界，家具家电们很快就在这光波里东倒西歪，有些还吓得尖叫起来。不过这光波随着地球仪脸色的变化正一点点变小，落在光波外面的家具家电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回到从前的样子。
不好，法术要失灵了！
沙发沙沙靠近光波的中心，在转动中拉住地球仪，急切地问道，
想起来没有，昨天晚上依依去哪里了？
地球仪伸手在自己身上摸了摸，最后定格在郁郁葱葱的非洲稀树草原。沙发沙沙伸手往那个地方一按，他的身体立刻缩小了。小小的地球仪渐渐变成硕大无比的神秘天体，巨大的引力从地球仪内部传出，吸着沙沙往里面钻。莎莎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她身上每一块木板和棉絮都感觉要离自己而去了。然后莎莎掉落在一个松软的土坑里，大块的灰尘扑哧扑哧掉下来，把莎莎的手和脚都埋住了。沙发莎莎好不容易拔出身体钻出土坑，一眼就望见高大茂密的草和夹杂在其中像伞盖一样的猴面包树。成群的斑马和羚羊在草间穿梭，大象扬起鼻子卷着高处的树叶吃。哇，这里就是稀树草原，真漂亮啊。不过沙发沙沙可不是来看风景的。仪轨依依通过地球仪的特异功能来到这里，要赶快把它带回去，不能让考考一家找到新的衣柜取代了它。
莎莎莎莎帮帮我。
沙发莎莎刚准备出发，就听到脚底下有人叫他。莎莎一低头，看见一只手从土坑里伸出来冲他摇摆。莎莎挖开土坑，把浑身是土的板凳小六拉出来。板凳小六又拖着莎莎一块解开了缠在电视机老 K 身上的草绳。电视机老 K 一恢复了自由，就先夸了莎莎一通，
不得不说 这次多亏了你，莎莎。要不是你想到这个办法，激怒了地球仪，我们还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呢。这真是到了关键时候才能看出，
这要是还在家里，电视机老 K 准会长篇大论一番。不过在大草原上，他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刚说了几句，就被板凳小六的尖叫声给打断了。
救命啊！
老 K 和莎莎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。只见一只猎豹像一道闪电一般，直冲板凳小六扑过来。板凳小六撒开腿，拼命往前跑。但追赶他的可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。别说小六只有四条腿儿，就是他的六条腿儿这会儿全长出来，也赶不上猎豹十分之一的速度。这个长斑点的怪兽眼看就要抓住小六的后腿了。电视机老 K 和沙发莎莎看着着急，可他们俩的腿脚还没有小六利索呢，想帮忙也帮不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，一个圆饼形的家伙从地面飞起来，在猎豹眼前转了个圈儿。那只猎豹很明显没防着这手，一个急刹车停下来，歪着头盯着那个家伙看了看。那个家伙冷不丁向上一飞，朝猎豹脑袋拍去。猎豹这回被唬了一下，不敢再恋战，丢开小六向远处跑了。板凳小六可算松下一口气，刚刚连累带吓，他的脚都软了，这会儿瘫在地上，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了。沙发莎莎和电视机老 K 却惊喜地叫道：
罗伯特，是你。
是呀，刚刚那个救了小六的勇士正是扫地机器人罗伯特。他也借着地球仪的特异功能来到西树草原了。这下寻找依依的队伍又壮大了。他们会去哪儿找呢？下一集讲。